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还沉浸在刚才的那个美好的这个音乐的氛围当中啊，真的是特别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特别的母亲节的节日里面，我们可以聚在一起，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再一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啊！愿主所赐的福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每一位啊。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这个经文是出自于《路加福音》第一章26到38节。那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请你打开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一章26到38节。或者你们也可以看那个 PowerPoint 上面也有哈。那我们会以起印的方式来读，我来读一节，大家来读一节哈。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呢？”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让我们再低头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求你真理的圣灵来指教我们，来赐给我们悟性，可以明白你的话语，可以明白你的真理。求你也洁净孩子的口，所传讲的你的福音的信息，求主亲自的来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2000年的这个教会历史当中，最有名的母亲应该就是玛利亚啊，甚至在罗马天主教的教会称玛利亚作为圣母，称她为圣母啊。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里面啊，一旦是封圣，那说明这个人真的是对于一个人最高的一个赞誉啊，就是封圣啊。不过早期教会最早的时候称呼玛利亚呢，不是圣母啊，而是称她为上帝的母亲。希腊文是 Theotokos， Theo 就是上帝的意思， Tokos 就是母亲的意思。那我们知道伊丽莎白在见到怀孕的玛利亚的时候，她也讲了一句话，她称呼玛利亚为什么？为我主的母亲，啊，为我主的母亲，哈，这是犹太人称呼上帝的名字。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大纲就是，首先跟大家分享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然后我们再会分享谁比耶稣的母亲更为有福。那我们一节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首先我们会。当我们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到底 童女怀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为什么不是每一卷圣经的经卷都提到这件事情？为什么耶稣的门徒都没怎么提到这件事情？使徒保罗的十三封信当中也从来都没有提到过童女怀孕这件事情。那我们用常理来思想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来判断一下童女怀孕谁会最清楚这件事情。当然是玛利亚自己最清楚这件事情，对不对？如果玛利亚是我们接待组的一员，她是我们接待组的，她今天就会站在门口，我们嘉音教会的门口，会欢迎新朋友，说欢迎你来到教会一起来敬拜主。那有新朋友的话，玛利亚就会说欢迎你加入我们嘉音教会，然后她会在旁边会说，哎，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是童女怀孕。大家可以想象吗？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我不知道，你可能会像我一样，有无数的黑人的问号脸就出现在你的脑海里面。啊，刚来教会你就跟我讲这些？当我们看到就是童女怀孕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东方人的这个文化的里面，其实不大会去很强调，或者是常常会去讲这样的事情啊。如果即使童女怀孕，玛利亚是童女怀孕这件事情是真的，她也不会去到处的去宣扬，或者是在门口接待组见人就讲，或者是碰到人就讲，对不对？圣经在约那个以赛亚书七章第十四节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她没有见人就讲，可能最多就是在团契分享的时候她会提到说，这个我见过天使。有人啊，你见过天使啊？你生病了吗？你为什么会见到天使？玛利亚说，这个事情可能是这个事情发生在耶稣出生以前。他可能会很隐晦的是稍稍的提一下这件事情，但是也不会非常非常的详细来讲这件事情。无论是马可福音，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它是记载彼得所传讲的福音的吗？还是约翰福音啊，都没有提到这个童女怀孕这件事情，非常正常，因为童女怀孕这件事情在东方人的世界里面不会常常的都挂在嘴边的。新约的圣经记载耶稣是玛利亚童女怀孕这件事情最详细，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路加福音。路加福音，那你说啊，马太福音也有记载呀，但是马太福音记载的这个角度呢，是从约瑟的角度来记载的。马太福音说玛利亚怀孕了，然后约瑟还没有娶她，然后以为就有不道德的事情发生，对不对？所以约瑟他不想明明的羞辱他的未婚妻，所以就想暗暗的解除婚姻，解除婚约。所以正在思量，正在很痛苦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天使就像约瑟显现说，你只管娶过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胎，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那这个是从约瑟的角度来记的见证是吗？这是约瑟的见证。那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的经文呢，就是玛利亚她自己的见证，她自己的回忆。那你会问说，哎，为什么会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呢？有些解经家就说，因为路加福音是最晚写成的。怎么证明它是最晚写成的福音书呢？路加福音在一开头的时候，一章一节就提到说，提阿非罗大人呐，有好些人已经提笔作书， 好多人已经提笔作书了。这里这个提阿非罗大人，我不知道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哎，好像初期教会并没有这样的一号人物存在哈。那这个也是希腊文的一个名字，提阿就是 Theo， 就是上帝的意思，非罗就是爱的意思，对不对？那也就是说这封信很有可能他是写给所有神爱和爱神的人，给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并不是写给某一个人的。他说好些人已经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当中所成就的事情。他讲到说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看见又传给我们的。他说这件事情我详细的去考察，然后呢按着次序写给你们，使你们知道所学之道是真的。我们知道路加他不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希腊人啊，他是一个医生啊。当他在做这个啊耶稣的研究的时候啊，可能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并没有很多的资料他可以做研究哈，所以他怎么做呢？他就去做口述历史，他就去做田野调查，他去看，他去考察，他去研究，他去啊去考察。清清楚楚耶稣在哪里水变酒，耶稣在哪里行这个神迹，耶稣在哪里啊埋葬，耶稣在哪里复活。圣经说他非常非常的详细的去考察去看啊。大家知道路加是个医生嘛，他是受过非常严谨的这个医学训练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不是人云亦云的，他是刨根问底的，他去看，他去查，他去调查，并且什么按照次序写下来告诉人们要相信耶稣。很多年前我在还在老家温州的时候，我们家里就有来了一个访客，好像是学啊，就是社会学相关的，然后也在做一些基督教相关的一些研究，然后他就到我们家来访谈。我还记得他还拿着一个录音笔，然后再来问我先生一些关于温州教会的一些事情。所以我相信啊，路加这个时候他也会想到他要去访谈玛利亚，对不对？他一定会把握这个机会去访问玛利亚。然后那个时候呢，大概玛利亚的年龄也比较大了，也没有那么年轻了，所以啊，他现在就把耶稣出生的事情呢，他就把它详详细细的讲出来。两个原因，第一个他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年轻，也不是那么尴尬了哈。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他这一个的回忆，这一个的秘密，他已经守了很多年了。他那个当这个啊，路加医生啊，他可能写了一个 email 告诉他说 ：“Dear Maria， 我想跟你约个时间，我想请你吃饭，我想跟你面对面的访谈你一下。啊，我看到一些文献说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文献当中呢，说到约瑟看到天使这件事情。”你可不可以跟我详细的说一下？玛利亚说：“对，我正有此意，因为有很多的传闻，我正想把这些事情从头到尾把它讲清楚，讲给详详细细的讲给路加听。”那玛利亚在回忆整件事情的时候呢，第一，他讲到天使加百列是奉神的差遣来到加利利的拿撒勒，要找一个童女，名字叫做玛利亚。这里有两次强调童女哈。我们这幅图里面哈，当我们就是看到天使的时候啊，这里讲到说天使是奉差遣哈，你会说啊，天使哎。如果我们画一幅关于天使的画的话，你会怎么样去画这个天使？ 是发光的，穿着白色的衣服，有可能后面再画两幅的翅膀，对吧？啊，所以呢，啊，这个天使呢，在我们中文的这个翻译里面呢，其实有时候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啊，就是天使就是这个样子的。但圣经当中说到的这个天使呢，其实更准确的是 messenger。是一个传达信息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使者的意思哈。所以这个使者来找到玛利亚，他跟玛利亚说了什么呢？玛利亚记得非常清楚，玛利亚听到的是使者的问安。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主和你同在什么意思？”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嘛，对不对？啊，那玛利亚的反应是什么？玛利亚的反应，他会说：“哇，天使，马上拿个手机出来拍照。”有吗？没有，没有。当时我们来看这个玛利亚的时候，这个女子一点都不弱啊。虽然这个女孩子当时还很年轻，大家知道犹太人大概可以成亲的年龄，可以定亲的年龄就是从13岁开始的，那也不是说她13岁到了就一定跟人定，就是定亲了，有可能是15岁，有可能是16岁，有可能是18岁，但是不会超过20岁。但是总之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哈，啊，不是傻乎乎的，就是啊，只知道啊追剧啊，或者是玩玩电动啊。或者是逛逛街，不是哈。他一见到天使，他就知道大事不妙了。有人说啊，看到天使多好啊，怎么会大事不妙呢？那不应该看到天使很高兴吗？真的吗？当你看到天使的时候，可能你也会害怕。好端端的，干嘛要看到天使？上帝如果要跟我们说话，我们有圣经。我们会读经，我们会灵修，我们会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我们有小组，我们有长老，我们有牧师，啊，为什么需要透过这种 supernatural 的这种的方式来跟我说话？如果上帝透过圣经，透过讲台，透过小组查经等等，还是听不进去上帝的话的话，上帝有可能会叫一只驴开口跟你讲话，圣经有记载哈，听不进去的话，上帝叫一只驴跟巴兰先知去讲话。所以上帝找天使来找玛利亚说话，讲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惊慌，在想这样的问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接着天使说：“玛利亚，不要害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简而言之，天使对玛利亚就说，你要怀孕，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知道玛利亚还有耶稣都是旧约的名字嘛，玛利亚就是这个摩西的姐姐玛利安、米利安，对吧？耶稣就是约书亚哈。那么你看整个过程，玛利亚她说话其实是不多的，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玛利亚开口说话，她没有八卦说：“哇，你的这个翅膀好漂亮啊，我可以摸一下吗？”没有哈。他现在最心里面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想跟天使说 Hold on， 等一下，让我先问清楚一件事情，我会怀孕。玛利亚很清醒，虽然她很惊慌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她非常的清楚的知道，这可能会改变他的一生的，可能他的16岁、18岁以后的人生从此就改变了。 所以他就这个时候他要问清楚，他就问了一句话，他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还没有出嫁，也就是我还没有跟男人同房，我怎么会有怀孕这样的事情呢？对玛利亚来说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不要说你不信我不信，可能连玛利亚她自己也不相信，天使到底有没有弄错，会不会你找拿撒勒的玛利亚你找错了，因为拿撒勒的玛利亚好多个，如果今天有个人进来说找你们教会的保罗，哦，保罗至少有三个，那是找哪一个呢？对不对？但是圣经这里告诉我们天使没有找错，为什么？他说是许配给大卫家的这一个玛利亚，那肯定是他了，没错，一定错不了，对不对？那就是玛利亚。那玛利亚提的这个问题呢，天使马上就回答了。那天使马上就回答了，他说这是上帝的恩典，圣灵要临到你，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要生的圣者是成为神的儿子。天使另外又讲了一句话，要坚固玛利亚的信心。他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马上就要生宝宝了，大家知道玛利亚知道他是素来都是不能生育的，但是现在天使告诉他他已经六个月了，已经怀孕六个月了。圣经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知道记载了好多妇女，她们是本来是没有办法生育的。前段时间我也在这个主日学里面分享到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原来也是不能生育的。那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再到利百加，原来都是不能生育的。每一个的生命都是神的恩典，不论是多么的困难才生了孩子，这个是恩典，能够很顺利的生下孩子，这也是神的恩典。一个宝宝健康的出生是上帝保守的恩典，一个母亲能够怀孕，这也是上帝的恩典。生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不可以随便杀人，不可以随便堕胎，也不可以随便自杀。你又说有谁会随便自杀呢？对不对？基督徒不会自杀的哦。对啊，正常人当然是不会自杀的。当我们走到悬崖边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说我要跳下去试试看，不会的嘛。但是什么样的人会这么做呢？可能是一些患了抑郁症的，或者有一些精神疾病的人会这么做。那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有个同班同学，他就有精神疾病方面的这个问题。今天白天还看到他来一起上课，晚上他就割腕自杀，然后当然被救回来哈，然后第二天是包着纱布来上课的。然后有时候经常就上课，突然之间他就崩溃了。所以像这样的他是被那个躁郁症困扰了很多年。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子，她是深圳中学毕业的，然后到了香港这边读大学，但是却患了这个严重的精神疾病，非常的痛苦。我们知道如果有人生病了会流血的话，你会马上的就是马上 call 救护车，对不对？但是这些精神病患者你是看不出来的，你白天看他都是完全都好好的，完全看不出来他有哪里不舒服，但是突然之间他可能就陷入到无限的这个绝望当中了。所以像这些疾病带来的这种死亡，或者是像其他疾病这种带来的这种死亡一样，如果不是这些情形的话，我们知道神所有的生命都是神在掌管的，我们的生命都是神从神而来的，所以不可以随便自杀。 玛利亚的怀孕是圣灵特别的感动，是至高者的能力，是童女怀孕。那玛利亚最后说什么呢？玛利亚最后在38节的时候，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的回答非常的简洁，就两句话：我是主的使女。第二句就是：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又感到一丝丝的沉重。玛利亚没有说啊，我就是我，她说我是主的使女，她愿意听从神的话去做。啊，你会问啊，难道还可以不愿意的吗？还可以不听从的吗？可以的，神从来没有强迫我们做过任何一件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啊，但天使来找到玛利亚的时候，其实所有的事情都还没有发生。天使跟玛利亚讲这些话的时候，如果玛利亚一直说，一直摇头摆手，那天使可能就回去复命了，报告说 The answer is no， 对吧？但是玛利亚的回答非常的清楚，她不是说自己是谁，她说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情愿主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我也读出了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勉强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感觉不对。为什么他不是跳起来赞美主说啊我愿意，而是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那你知道吗，天使向玛利亚去显现讲完这件事情的时候，玛利亚的一生从此就不一样了。有什么不一样呢？不就是做一个妈妈而已吗？怀孕10个月，再带个10几年，不是的。你可以体会一下，当你怀中抱着的是全能的上帝，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没有能力的一个宝宝，一个 BB。 好，然后当玛利亚手里抱着的是上帝的儿子，这种的紧张，这种的沉重啊，你可以体会一下啊。但他哭了，你可能会马上会跳起来，哦，是不是撒旦来攻击他了？有各种各样的作为母亲的各种各样的担忧和忧虑。玛利亚的一生从此就不是他按照他自己的可能原来定的那个轨道去走，而是上帝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让他去做，让他做耶稣的母亲。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翻译成说好吧，好吧。玛利亚决定遵行神的吩咐，情愿主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那我们看到玛利亚从此就不一样了，她愿意接受上帝给她的这个使命。当玛利亚听到天使说的话，她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决定她是谁，重新决定她的 identity， 她是上帝的使女，她愿意遵行上帝的话而去做，愿神的话成就在她的身上。耶稣33岁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玛利亚的心被刺透。玛利亚说：情愿主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人类的历史因为玛利亚的这个决定发生改变，神透过玛利亚道成了肉身，拯救了全人类的罪。还有谁比玛利亚更为有福呢？接下去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二点，谁比玛利亚耶稣的母亲更为有福。请大家打开圣经，在路加福音11章26节。路加福音11章27节到28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一起来。哎，等一下啊， 好，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经文在这段经文的前面呢，就是记载到啊，有一大批的人跟随耶稣，他们看到耶稣啊，把瞎就是啊瞎子得医治，瘸腿的得行走，死人从那个坟墓当中出来复活，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也听见了耶稣所说的很有智慧的话啊，他们会觉得耶稣不是一般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大能力的人呢？怎么会有这说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智慧呢？从神而来的。那如果当时就有一个女人在场的话，一个妈妈在场的话，你就会可能会想到说，哎呀，这是谁的儿子啊？这个怎么会有这么聪明的儿子呢？我们看到别人家孩子啊，怎么这么可爱，对不对？好，他说，如果我能够生出这么有智慧的一个儿子该有多好，真的是很羡慕。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当时就出现了一个女人，她大声地说，她说，这个生你养你的人真是有福气啊，对不对？她能有这样的儿子真的是好羡慕啊。玛利亚有没有福气？有，对不对？中国有一句话说，母以子为贵。当你的孩子在神的家当中有很好的走这条属灵的道路，当你的孩子在社会上面有很好的成绩，很好的成就，有很大的贡献的时候，你都会感觉非常非常的骄傲和欣慰。玛利亚是有福的。那耶稣在这个时候有没有接受这个女人的这个说法呢？有的，他有接受，他说是，对不对？他说是，这个生我养我的人是有福的。玛利亚自己也说，她是万代都要称我为有福啊。天使也说她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福，还有一个更大的福，就是说是你们不知道的，那就是听神的话，遵守神的话去行的每一个人，就是你，就是我。他们的福，耶稣说，比生我养我的福气更大。耶稣讲过一个比喻，是一个财主下到阴间哀求亚伯拉罕，就跟他讲说啊，你让那拉撒路这个回到这个世间去，跟我的兄弟们给他们传福音，跟他们讲。那亚伯拉罕怎么说？他说他们有神的道，他们有摩西的话给他们。有些人说啊，你让我看到这个神迹，你让我看见神，你让我看见，我就相信了。弟兄姊妹，你有神的话，有神的话，如果还不肯相信，不肯遵行，即使你看到天使，即使你看到神迹，你也不会相信，你也没有用。听见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这个福气不是地上的，这个福气是属天的，是永恒的。古往今来最有福气的母亲玛利亚，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最出名的母亲也是玛利亚。但是我今天的结论，我要告诉大家，最有福气的不是她，而是遵行神的话的都是有福气的。甚至我可以下结论说，不是玛利亚成为耶稣的母亲而变得有福气，而是因为她遵行神的话才是有福气的。今天你还有我，不论我们的性别是什么，不论你是不是母亲，不论你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啊，生一个还是生好多个，无论你是谁，只要遵行神的旨意， 无论你的学历、你的背景、你的地位如何，无论你信主的时间是长还是短，谁最有福？请记得，是遵行神话语的人。谁母亲节快乐？遵行神话语的人。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要是你来到这个世界，让我们知道原来遵行神旨意是一条有福的路。主要这是你亲口所说的，你不需要跟任何人比较，不需要跟十二门徒比较，不需要跟保罗希拉比较，那是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跟随主、顺服主，我们听从主，我们就是蒙大恩的人，我们就是有福的人。主要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清楚的应许，让我们学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每一个的抉择当中，在我们每一句话当中，我们所思所想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让我们都可以愿意来听从你、跟从你、顺服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将来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